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从太极拳迷到大法修炼人的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来听听念法轮大法好，驱除邪灵附体。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要说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1400例是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所谓的1400例就是中共捏造并栽赃为修炼法轮功导致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案例。但是2001年夏天，一位名叫肖玉芬的大陆女士向海外明慧网投书，撕开了当时大陆新闻媒体界最恶毒谎言的黑暗一角。肖女士的丈夫王库就是被列在这1400个案例中的一例。肖女士在信中说，她的丈夫王库是某机关公务员，有家族遗传肝病，哥哥和弟弟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因肝病去世，王库本人也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后来被中共谎称是练法轮功死亡。肖女士澄清说，她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这个中共栽赃的所谓1400例，当时中共国内几千家报纸、杂志、数百家电台和电视台全力开动，连续几个月轰炸式报道，欺骗了无数民众。被中共炒得沸沸扬扬的还有一个井架上吊案，死者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农民李有林，后搬到辽源市以摆摊修车为生。有一天城管部门将他的修车工具连同手推车一并没收了，生活没有了着落，李有林一时想不开，就在山上上吊自杀了。城管逼人死亡，家属当然很气愤，辽源市民政部门为了给城管开脱责任，答应给予抚恤，但要求家属同意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的。于是辽源市公安还特意伪造了现场，把抬回家的李有林遗体又抬回到山上再吊挂起来，并在死者周围摆上法轮功物品和两瓶白酒，对死者重新录像。然而伪造的现场恰恰让栽赃嫁祸露出了破绽。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严格禁止杀生和自杀，同时也不喝酒不抽烟， 辽源市公安部门摆出的那两瓶白酒弄巧成拙，分明就是在告诉大家他们是在造假。其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有林生前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并且还有精神病史。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早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开展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假如没有这场造谣抹黑与残酷迫害，会有多少体弱多病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识破中共1400例谎言，找到真相，不但可以驱散自己内心被灌输的仇恨，同时也会拥有身心健康的机缘。以上就是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银川市赵恒德被迫害致生命垂危；教继子真善人刘慧平被江西九江市网判；迫害法轮功辽宁凌源吴红等人被撤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法轮功学员赵恒德先生去年4月初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非法关押在宁夏石嘴山监狱，现在他已经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现年67岁的赵恒德原来是宁夏隆德县卫生局干部，近几年居住在宁夏银川市。2021年11月26日晚，他为了让百姓知道法轮功的真相，免费发放资料，被警察非法绑架，并被非法抄家。28日，赵恒德被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非法刑拘，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赵恒德的身体被迫害至不得不插导尿管排尿。12月17日，他被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区分局警察诬告到银川市西夏区监察院。去年1月13日，赵恒德被银川市西夏区监察院向西夏区法院非法提起公诉。3月15日，赵恒德在银川市西夏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北京维权律师为赵恒德做无罪辩护，他强调了依据宪法第36条，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赵恒德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对他人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更谈不上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破坏。法庭上，赵恒德因被非法关押迫害，身体上仍插着导尿管，状况堪忧。 看守所、入监中心、监狱一直不允许家属探视。家属后来才得知，从被非法绑架至今的一年七个多月，赵恒德一直被插导尿管。今年五月底，他身体已出现白肺现象，由监狱送到大武口市二医院 ICU 重症监护室抢救。这时一直不让家属会见的监狱却提出让家属给已住院抢救多日的赵恒德签字，狱方是为了推卸责任。据闽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法院庭长罗大毛在公安机关违法取证和违反亲亲相隐法规的情况下，枉判法轮功学员柳慧萍女士九个月刑期，而所谓的罪证竟然是柳慧萍女士教13岁的继子练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判决书中直接把教孩子真善忍，也就是教育孩子做一个真诚、善良、谦虚、忍让的好人，污蔑成是所谓的邪教思想，可见中共的邪教本质。去年9月27日，九江市濂溪区公安分局国保指导员于良带领警察到刘慧萍儿子的学校，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刘慧萍13岁且智力有缺陷的继子进行非法诱供并录制影像，随后违法对刘慧萍进行刑事追责。刘慧萍的丈夫钟庆淼在他被非法关押的几个月当中，先后对濂溪区公安分局国保指导员于良、濂溪区检察院负责批捕的检察官连真、永修县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员李敏华的违法行为，向从中央到省市区县的公检法等单位和部门邮寄了大量的控告信，为刘慧萍维权。但看守所采取各种封闭式的洗脑迫害灌输，造成刘慧萍误解丈夫是在害她，怨恨其丈夫，怨恨其家庭，进而在庭审时认罪认罚。目前钟庆淼已对永修县法庭庭长罗大毛的枉法裁判对其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和颠倒黑白的行为，在多个部门进行了口头投诉和举报。据闽慧网报道，去年2月24日，辽宁省凌源市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景大光、党委委员严宝峰被朝阳市监察委带走，两人涉嫌严重违法，被留置，后来被撤职，行政拘留。同年7月2日，凌源市公安局局长吴红因违反命令被停职，8月被撤去局长职务。这三人都是611绑架案的主要负责人。2021年6月11日，在凌源市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被称为611绑架案。在绑架案期间，吴红是凌源市公安局局长，而副局长景大光为此次迫害行动的总指挥，主管国保大队的公安局党委成员严宝峰也参与其中。从凌晨开始，凌源公安局出动了50名警察，绑架了12名法轮功学员。警察抢劫了法轮功学员的电脑、打印机、刻录机、裁纸刀等设备几百件，抢劫法轮功书籍、真相小册子等上千件。后来凌源市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这场绑架案给众多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带来深重苦难。万桂英入冤狱一年，有病的老伴和弱智的女儿无人照顾。吴艳玲94岁的老父亲是退休老兵，参加过朝鲜战争，九死一生，身体里还有炮弹的弹片，曾经获得两次三等功。老伴已经去世，在女儿女婿被关押期间，风烛残年的老人失去了唯一依靠。凌源法轮功学员杨海清也在被绑架之列，当时警察绑架未遂，杨海清被迫流离失所。2022年，杨海清在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含冤离世。被非法关押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朝阳市女子看守所、凌源市看守所、 沈阳监狱城、锦州监狱、辽宁女子监狱等地遭到残酷的身心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吴红、景大光、严宝峰被撤职，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西雅图森林公园遇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24日，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在埃弗雷特市的城市森林公园桑顿萨利文公园集体练功，并向世人讲清法轮功的真相，传递相关资料。100多个印有法轮大法字样的真相莲花发给了了解法轮功的民众。当人们接过真相资料，在接到精美的真相小莲花时，既惊喜又感动。桑顿萨利文公园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这天阳光明媚，游人络绎不绝。民众艾利亚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很愿意了解。当学员向他简要介绍了法轮功的相关情况后，他很感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顶着压力，仍然坚持不断的练功、弘法、讲真相。他表示，他会把这些真相告诉他的同事们。来此做短暂旅游的奥古斯特先生，得知学练法轮功是免费的，立即询问在哪里可以学习功法。学员们告诉他了免费教功的网址，并且可以在网上查看更多有关法轮功的情况，他非常高兴。在埃里福特工作的塞兰娜女士说，她以前不知道法轮功，今天看到学员们的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也想学练。学员展开真相资料，只给他看免费教功的网址，并告诉他可以在网上查看更多有关法轮功的情况。他表示回家后一定抽时间上网详细了解，并且会告诉他的家人和朋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506万人。
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必义良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近期，新冠病毒再次在中国大面积爆发，而且疫情来势凶猛。据12月21日中共卫健委会议纪要显示，12月1日至20日，全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高达 2.48 亿。12月25日，中共浙江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单日感染人数超100万。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河南、河北等地，到处是阳性感染者，白肺重症患者仍在不断增多，死亡比例高，很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可以说瘟疫的海啸已经浮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到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瘟疫，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心不古，为人不尊，灾难自然就多，这些都与人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所以，关于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提到，即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就是说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正气就在，邪气就不能入侵。事实上，现代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人的念力能改变周围的物质，使外界物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当人处于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质便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维会使人的体液产生毒素。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是非不分时，内心经常充满仇恨、怀疑、斗争时，负面的情绪会使得我们身体产生不好的毒素，进而影响自身免疫系统做出正常反应，就会降低免疫能力，从而招致瘟疫。那么，大疫凶险，人人都在寻找避疫良方，什么才是真正的避疫良方呢？各种科学研究都证明，人存善念，经常口念正的东西，就会产生正的能量，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本体，就能抑制住邪气，从而恢复健康。据明慧网报道，凡是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组织的中国百姓，或者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健康都有所改善，甚至有些已经完全恢复。因为这是道德自我回升的重要举动，这是提高自己身体正气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新冠疫情，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其实，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得过重病的，甚至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大部分都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这些案例数不胜数，在明慧网上有很多记载。在法轮功著作之一《法轮功》一书中明示，人体通过修炼调动起这种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人体状况，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法轮功一书进一步开示，练到高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密度很大，这就是功。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修炼人能发出功来，这并不是什么迷信。流藏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已像白玉似的，那就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也就是功的指骨。安徽九华山很多高僧数百年不腐的肉身，同样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的身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多年来就一直在开示真机。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指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所以大疫凶险，重塑道德，找回良知，应该就是人们找的最佳避疫良方。而公开声明退党，或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提升自身正气、隐蔽邪气的捷径。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试一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川人的评论文章《大疫凶险， 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告诉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定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一个太极拳迷从不可能放弃太极拳到转而练了法轮功，他的心路历程与收获是什么呢？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从太极拳迷 到大法修炼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太极拳迷，他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公园里练拳。那么后来他为何放弃了一辈子都不想放弃的太极拳，转而练了法轮功呢？他的心路历程与收获是什么？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太极拳迷，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到公园里去练拳了。公园晨练的人很多，离我们练拳的场地不远，有一个小伙子在那儿练武术。听说他是从小打的基础，功底很深。我们每天练完拳就去看他练，时间长了，彼此就熟悉了。小伙子叫小强，是个南方人，从小在武术之乡长大，酷爱南拳。但是一天早上，小强没来，紧接着一连好几天都不见他的踪影，我们都以为他回南方老家了。习惯了每天看他练拳，他的突然离去让大家都觉得很失落，好像缺了点什么。1993年的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有同事告诉我说外面有个人找我。我出去一看，居然是小强。小强见到我就说他现在练法轮功了，法轮功要求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心性，还有5套功法可以修炼到很高的层次。我们以前练的东西和法轮功是没法相比的。他劝我也练。我说既然这功这么好，那就练吧。小强却说你必须得放弃太极拳。我一听就不干了，那怎么行啊，太极拳这辈子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也不懂什么叫高层次，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功底那么深的南拳而练法轮功。到了7月，小强又来了，说法轮功的创始人李老师要来本市办班传功传法。小强想动员我去参加，我想我又不能放弃太极拳，参加班也没用啊，所以说什么我也不去。小强很失望地走了。几天之后他又来了，还带来了有关法轮功简介的资料。我把他让进办公室，大家围着听他讲。他希望我们都能去参加李老师的学习班。可是他一走，同事们一阵哈哈大笑，说他迷信，太可笑了。可我心里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人家是一番好心啊。他临走时的表情我还记得，但当时我不明白那代表什么。我在公园练拳时常常有人围观，在围观我们练拳的人中有两个是练形意拳的，他们只是静静地看，从来不说什么。有一天他俩却突然对我说，看你挺刻苦的，可你现在这练法不行啊，得有高人指点。我连忙问哪有高人啊，他俩说他们的师父就是高人。我一听就来了兴趣，忙问他师父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说他们的师父外表很普通，你绝对看不出来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但绝对是个世外高人。他从小修道，有很多功能，精通形意、太极、八卦，是某大师的亲传弟子，得过真传的。我问可否引荐一下，哪怕能让他指点个一二也行啊。他们说不行，人家一般人不见，除非我练到一定程度。我求他俩教我，他们说那可不行，不能随便收徒弟，他们的门规很严的。从那以后 我练拳更刻苦了。可有一天，他们却告诉我，他俩练法轮功了。我当场吃惊不小，为什么练得那么好的武术不练了，偏要练气功呢？这时，我又想起了小强。他俩说，他们的师父也练了法轮功。我这一听更惊讶了，法轮功有那么好吗？需要他们快说说是怎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他们的一个师弟在练功时缺席了。第二天，他们的师父派徒弟把他找来了，问他怎么回事。师弟说他去练了法轮功，他们的师父就把徒弟训斥了一顿。晚上，这徒弟带来了一本《转法轮》，这本书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他师父接过书，翻开一看就是一愣，之后随即跟大家说，今晚不练功了，你们先回去吧，这本书借我看一个晚上。他们师父连夜一口气看完了转法轮。第二天，他郑重地对徒弟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跟着我练了，把原来学的都忘掉，我们都来学法轮功吧，这可是真正的高德大法。就这样，他们师徒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我一听，连这样的高人都练了法轮功了，我那点花拳绣腿算什么呀？就说也想看看转法轮。他们当时就借了我一本，我带着这本书直接上班去了。休息时间到了，我赶紧翻开了转法轮，见到法轮功师傅的照片，觉得很面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我才读完开头的第一篇文章，却一下豁然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书啊。我赶紧召集周围的同事们快来看。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太激动了，有点失态，所以大家都很不解地看着我。我就挨个拉他们，硬要他们来看这本书，他们都笑着跑开了。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我遗憾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心想，你们怎么就不来看看呢？只要一看这本书，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许以后就再也放不下了。哎，缘分呐。那年是1996年，我把新买的有关太极拳的书，录像带和录音带全都送了人，那本《转法轮》成了我新的珍宝。我找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点，第一天参加集体练功，我就觉得周身内部都在涌动着，血液循环都能感受得到，甚至末梢的流动都感觉得清清楚楚。我知道这是在通全身的脉络，因为大法修炼不讲一脉带百脉，而是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这可是任何武术都达不到的境界。虽然我错过了亲自听李老师传功讲法的机会，但练功点的学员安排了让大家看李老师讲法录像的活动。我听着只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我明白了当初小强所说的高层次，也明白了高人为什么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了。我们借用了一个工厂文化宫的大厅作为练功点，平时总有学员自觉地去打扫卫生。不仅是我们使用的大厅，文化宫里的所有房间都打扫得窗明几净，文化宫领导非常满意，也很乐意借给我们使用。我参加的是全市最大的法轮功练功点，约有几百人，分成几个小组，练功时所有人统一练，学法时则分组学，大家进出都走一个大门，秩序井然，进出时都轻手轻脚的，而且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怕鞋子有汗味影响到别人，每个人都自觉地用方便袋把鞋子包好，整整齐齐地摆放。学法时 几百人异口同声的读，声音特别齐，打出的能量非常的大。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集体读书，进来了一位老太太，60多岁，进门便问：你们是法轮功吧？原来啊，这老人是个居士，开着天目，能看到寻常人看不见的景象。这几天他看见法轮总是在他家里转，那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他心里有些明白了，就对法轮说：你是想要我做什么吧？那你就领着我走，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法轮就开始向外面转，他就跟出来了，一直跟到我们这个练功点，法轮就不见了。从那以后，他天天都去练功点。没过几天，这个居士做了个梦，梦见大法弟子圆满的情景，师父坐在大莲花座上，大法弟子紧随其后，也都有莲花宝座，只是没有师父的大，大法弟子修成佛道神的都有。这样神奇的是，在当时我们的练功点屡见不鲜，最明显的是身体上的感受，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最有奇效。一天早上，我在打坐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我睁眼一看，是一位40多岁的男学员，他患股骨头坏死多年，每天拄着双拐来练功，打坐时腿根本盘不上，两个膝盖翘着老高。这天他的腿突然间能放平了，而且一盘就盘上了，他抑制不住激动，泪水一个劲儿的流，同修们都为他高兴。他边流泪边向大家抱拳点头致谢。从那天开始，他扔掉了拐杖，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我虽然没有什么大病，但在刚练抱轮时，我明显感受到两个手臂间真的有法轮在旋转，我忍不住就数上了，正转9圈，反转9圈，然后再正转9圈，反转9圈，周而复始。几天后，这种感觉就没了，我想是大法师父在鼓励我吧。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修炼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捧起转法轮居然能读出声来，可是当她拿起其他的书或报纸，就又一个字都不认识了。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难以置信。有一天，练功点新来了一位老太太，70多岁，脸色暗黑，耳朵背得厉害，辅导员把她安排在离录音机最近的地方，她还是听不清练功音乐，就只好看着前面辅导员的动作练。练着练着，就听她嘴里叨咕：你还练，还练，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地方待下来，你却要赶我走，快别练了。我们听了知道这是老太太身上的附体在说话。辅导员鼓励老太太坚持练下去，不要害怕，只要是真修的弟子，什么狐黄白柳，师父的法身都会给清理的。果然第二天老太太就不再叨叨了，可能他身上的附体已经被清理离开了。几天之内，老人的脸开始有了光泽，变得白里透红。有一天练功时，就听他突然喊：我听到了，听到了。原来老太太的耳朵听到了练功音乐，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声。还有一次，我去路边的修车点给自行车充气，听修车工人说，刚才他看见有一个人让车撞了，自行车都撞变形了，人却没伤着。被撞的人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他师父保护了他。修车工人惊叹道：法轮功师父真保护了他，车子都那样了，人还好好的，这法轮功真神。我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我们遇到这种事都有师父保护，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你也练吧。他说他起早贪黑的没时间，以后有时间一定会练的。 除了这些神奇的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对于练功人道德心性的提升也是相当大的。我母亲曾捡到一块金表，找不到失主，就送到了派出所。值班警察对他说，我们这儿经常有练法轮功的送来捡来的东西，钱、金项链什么都有，你们练法轮功的真好，要都练法轮功，这治安可就好了，我们警察也省心了。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了，我知道的就有做教师的不收家长的钱，无偿给学生补课的，做医生的不收红包，为患者尽心尽力的，做领导工作的把以前私自挪用的公款主动上交，甘愿背个处分的。就拿我来说吧，我修炼法轮功的初期，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很不理解，因为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文化人，受中共无神论影响很深，可是他们见我修炼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开朗，宽容大度，即使被冤枉了也还是乐呵呵的不在乎，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一件事更使他们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我们图书馆的阅览室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很多人都有读书人偷书不算偷的观念，所以时常有书被盗，工作人员很恼火也很无奈，因为读者多时根本照顾不过来，防不胜防。有一天我一上班就听到同事们在议论，说有个读者抱着一大捆书径直找到馆长办公室。那名读者说，这些书是他以前从图书馆偷的，都是些常用的工具书，现在他练法轮功了，他要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就全都送回来了，任凭领导处置。这件事震动了我们单位的领导和职工，人们感佩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勇气，感叹练法轮功的人真好。后来我单位的很多同事也开始读转法轮，修炼大法了。1998年大洪水，单位组织职工给灾区捐款，法轮功学员们都非常的踊跃。后来中共的迫害开始了，当媒体造谣说法轮功师傅不让学员捐款时，我的同事们都说，不对啊，我们单位捐款最多的就是法轮功学员。我绝大多数的领导与同事们都选择顶着压力，暗中保护着大法学员。我平常买东西，有时遇到收款员多找钱，我都要把钱送回去。我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回家发现收款员把别人的东西放到我的袋子里了。我想，那人回家发现少了东西，一定会去向收款员要的，所以我马上赶回超市说明情况。收款员是两个女孩，她们很感动，说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啊。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经历了这件事，我内心不免感慨，这些事对于大法学员来说很平常，可别人却在惊叹，这样的好人现在太少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从晚上到现在已经连续睡了三天三夜没醒，叫他也搭话，就是一直睡，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念法轮大法好， 驱除邪灵附体的故事。
人性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听众朋友，本文是一位来自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故事。他给一位生了邪病的女孩讲了真相后，女孩开始连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女孩接连睡了三天，醒来后头脑就特别清醒，从此能正常入睡了，也不再做梦了，睡觉也踏实了。下面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2002年因中共恶徒要把我抓到洗脑班迫害，我只好离开本地到河北山区打工。一天工厂老板亲戚把我叫到车间外边说，你给老高厂子的会计帮个忙。我问帮什么忙，亲戚说就是给咱们厂子供货的高厂长的会计，说他女儿一直梦到鬼狐，在市里找人看，还去了几个道观寺院，也没给解决了。他这次趁着送货专门到咱山里烧香来了，他说山里的庙灵验，叫我给他介绍个灵验的庙。我就告诉他，你女儿这个病叫俺妹夫给看看就行。我说我也不会看病啊。亲戚说，你平时不是说法轮功如何灵验厉害，是正法修炼，他女儿这个病就是邪病，你给他想个办法。你们不是说你们法轮大法是救人来了吗？我听后就简单问了下这个女孩的情况。原来会计的女儿从15岁开始，每天晚上都会梦见一个穿着黄色衣服的古代男子来到她床前与她行男女之事。由于在梦中女孩无力反抗，渐渐的身体亏虚厉害，也曾佩戴过朱砂等驱邪的东西，也到大医院精神病科看过，中西医都无能为力，转而求助认识的僧道民间看事的人，也都说管不了。如今女儿考上了大学，就要离开父母去外地读书，母亲担心女儿会被鬼怪吸空身体，四处托人打听哪里的庙宇灵验，到处许愿。我简单给这个会计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告诉他说，如果您相信法轮大法，可以让女儿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手头没有真相资料，你回去可以找你认识的熟人要真相资料看看。这个会计说，我们厂子里原来就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后来回家了，我回家找他要点看看。我这个亲戚也在一旁说，我挺相信法轮功，你回去试试看行不行，也不花钱。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这个亲戚催我赶紧到办公室接电话，电话是那位会计打来的。电话那头他很焦急地说，我女儿自从第一天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从晚上到现在已经连续睡了三天三夜没醒，叫她也搭话，就是一直睡，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我当时就感觉她的情况要好了，附体已经被驱除了，就对他说，你不要担心，你女儿身上的附体已经走了，这么多年来你女儿一直没有好好睡过觉，你让她休息一下就好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会计和他们厂子的销售员一起来我们厂子找到我说，我女儿的病好了，谢谢你啊。他说他女儿自从当天晚上开始连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就睡着了，那个穿黄衣服的古代男子当天晚上就没有出现，他女儿接连睡了三天，醒来后头脑就特别清醒，从此能正常入睡了，也不再做梦了，睡觉也踏实了，那个古代男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接着销售员打开货车后靠背叫我看，在汽车后靠背贴着一张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粘贴。销售员说，咱会计闺女病好了的事太神了，厂子里都知道了，这是我找我们厂练功的跟他要的，我也得请法轮功保护我呀。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今天把亲身经历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大道。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